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学习这么宝贵的启示录，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教导我们那么重要的书信，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你再三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是一定真实的要发生。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学习千年国度，愿主的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眼睛看见将来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在千年国度里跟你一同做王，来管理这个地上，也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天一天预备好，在做王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能够像你一样。谢谢你祝福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但是听见，而且思想，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到了启示录第20章，我们在启示录20章、21章、22章看见一个得胜的图画，而且这些图画神都预先告诉我们了。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0章，这一章圣经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作王，而且讲到千年国度。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千年国度，当然我们都喜欢叫千禧年，禧就是一个吉祥庆祝的意思。在解释这个千禧年国度，就是整个20章，在我们福音派，我们相信我们叫做福音派啊，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重生的基督徒。重生福音派他在解释启示录20章有关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经记载将来有1000年的国度，基督作王，那这个1000年到底是真正的1000年，还是这个1000年只是一个象征性，代表一段时间？所以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其中主要有3个不同的解释。一个解释就说这个1000年不是真正的1000年，只是一个象征的。另外一个解释就说这个1000年是有1000年，但是这个1000年是在主耶稣再来前1000年。换句话讲，就是你把这个主耶稣再来他的时间倒退1000年，那个1000年就叫做千年国度。那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前千禧年派。好，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当然前千禧年派就是按照19章讲到，当这个世界的大战，哈米吉多敦大战，敌基督的军队被灭亡，敌基督的国度被灭掉，然后基督要来作王1000年，这个叫做前千禧年。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三派，不论是无千禧年派，认为基督作王是在人的心里面，或者是后千禧年派，认为基督作王倒数前1000年就是千禧年，或者是前千禧年派，就是当这个灾难时期过了，主耶稣来到地上，实实在在的作王1000年，都相信基督耶稣会再来，只是这个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时候再来的解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3个派的解释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哪一个，决定哪一个怎么解释，才能够研究下面的经文，做你下面研究经文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无迁徙连派。今天晚上我们借着这些名词解释，也帮助弟兄姐妹澄清了很多你在解释启示录的不了解的地方或混扰的地方。所谓无迁徙连派，简单的讲，他就是不相信有将来耶稣基督会在地上有一千年，他认为这个一千年啊，就是现在。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已经在你我心里面掌权做王了，这就是一千年了。你不必再还有将来实际上的字面的一千年。换句话讲，无迁徙连派认为迁徙连就是天国的人心。换句话讲，现在我们是教会时期，那教会时期呢就是迁徙连时期，就是这么解释，没有在真正的一千年。那有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等到我们等一下解释到启示录的20章1到3节，讲到那个撒旦魔鬼被捆绑一千年，那怎么解释呢？他们就说，现在在教会时期，撒旦已经被捆绑了，等于福音传开啊，他就没有能力了。只是撒旦像一个很长的一个铁链把他锁着，不能够再迷惑世人了。就好像一个狗啊，被主人用长长的链子锁好，狗还是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伤害人。这是他们的解释。好，多参考。那这里有一个图表，我们看一下啊。所谓的无迁连派，他就认为，当主耶稣升天，然后现在是教会时期，整个教会时期现在就是属灵的国度，就是千年国度。撒旦在十字架上就被捆绑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这个，实际上我们已经跟基督在天上作王了，因为我们已经灵体复活了。所以将来主耶稣等到这个教会时期过了，主耶稣再来就到永恒，这个叫做无千年主义。所以下一次各位如果是在读书或者是听有的老师，他是无迁徙连的，他认为今天教会就是迁徙连，将来主耶稣会再来，但是没有千年国度。好，这是简单的解释。第二个派的解释在启示录20章，我刚刚讲过，最简单的就是他们把时间倒数回去一千年，就是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天往回倒数一千年，就叫迁徙年。所以他们认为啊，主耶稣在千年国度完了以后才来到地上。那在主耶稣来以前，因为世界上有福音广传，很多人相信得救了，治安社会都会越来越好，等到世界太平，主耶稣便回来。所以主回来一千年也包括教会时期。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表后迁徙年就认为现在是教会时期，就是现在世界慢慢的会基督化，撒旦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捆绑了，那越来越到黄金时代，等到最好的时候耶稣才来建立永恒的国度。所以从耶稣来的那个时候倒数一千年叫做千年国度，那包括也许部分教会时期在内。换句话讲，没有实际上的一千年的国度。好，这个叫做后迁徙年。这一个学派啊，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比较流行，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可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发现世界是越来越坏，好像跟他们的想象也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我们接受的或者我们要传讲的，就是叫做前迁徙连派。这个就是简单讲，就是圣经跟我们讲有一千年字面应验，那我们就接受一千年，而且相信教会 先备题，然后灾难时期开始，我们讲过叫做灾前备题，灾难时间以前备题。换句话讲，教会不经过大灾难，然后灾难时期结束，基督在地上建立整整一千年，按着字面，因为启示录二十章讲了六次一千年，那我们接受这个一千年就是实际的一千年，所以我们接受的叫做灾前备题，然后前千禧年派，做各位的参考啊。这个图表就是当主耶稣定死，然后经过教会时期，基督来了，我们被提，然后地上有七年灾难，灾难以后，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这一段时间撒旦被捆绑，没有任何的活动。经过这以后，一千年以后，主耶稣才来，带来永恒，这个叫前千禧年派，好，给各位做参考。在启示录里面，二十章一共出现了六次一千年，那我们相信这一千年里面，就是在圣经的旧约、新约，神所应许给犹太人，还有耶稣应许给所有他的门徒选民，都在这里完整的应验。所以这个一千年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两约犹太人还有新约的信徒强烈的信念，这是我们强烈相信的。在圣经里面，各位可以看见有那么多的经文啊，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一千年，有以赛亚书的经文，大先知还有小先知，还有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保罗等等，都讲到有这个一千年。并且我们照着圣经的这个进展来看，从十九章开始，我们上一次讲过启示录十九章讲到十一节，主耶稣基督带着天军再来，然后接下来这个兽就是假基督还有假先知还有邪恶的军队都被毁灭了，这是十九章我们解释了。那在二十章就接着来讲，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然后有殉道者作王一千年，然后撒旦要被释放，最后的背叛，所以是按着这个进展来的。所以我们接受圣经这个一千年这个字面解释，前千禧年派是按着这个进度进行的。所以结论就是我们相信前千禧年的解释这个末世论是最忠于圣经，也跟基督论最一致，在历史上也是最正宗，在经历上也最可行。好，这是我们先有一个解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一千年的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今天二十章要解释的内容。那在今天这个二十章我们要讲什么呢？那我先把今天要讲的这个大纲啊，给各位做一个图表，这样我们在听这个内容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首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二十章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讲到千年国度，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大段讲到这个最后的胜利，要清除罪恶，讲到末日的审判。那我们先读启示，我们读启示录或读任何圣经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大段的重点是在讲什么，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重点来了解。在细节部分，因为圣经有很多的细节，那我们每一次你在思想细节的时候，你不要离开这个大的段落，这样就不会容易迷失。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抓住大纲，你如果我们读启示录能够把整体的大纲抓住，那细节部分有些你还没有完全抓住，那都可以慢慢了解，先把大纲抓住，你才不会困扰。那我们在二十章首先讲到千年国度， 那千年国度我们要分三部分来讲，要讲千年国度开始，千年国度的中间，就是执行的时候，还有千年国度以后三件事。所以我们在讲下去的时候，你要老金要想这三件事。首先讲到千禧年开始，什么事情呢？撒旦被捆绑丢在无底坑，然后千年国度这一千年，基督作王统治一千年。那千年国度以后呢？撒旦被释放，有一个最后的反叛，这是我们要讲的。然后我们讲完千年国度，我们会讲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审判。好，我们来先看千年国度。所以我们在二十章要抓住哪些重点呢？首先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当耶稣在作王的时候，有宝座，很多的宝座，众宝座，到底谁坐在上面？哎，这是我们要记得。第二，圣经告诉我们说，跟耶稣一同作王的是头一次的复活，包括了哪些人是头一次复活？那跟第二次的复活又叫做第二次的死，什么不一样？那还有，我今天要给各位解释一下，在基督作王千年国度的情况，整个的政府是怎么样，国际情况，国际之间是怎么样，自然界是怎么样，人的寿命是怎么样，还有敬拜是怎么样。然后千禧年以后，撒旦要被放出来，最后反叛，为什么要这样子？最后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审判，到底是审判谁？这是各位在听课的时候抓住这些的要点，要点。好，那我们来先看千年国度的开始。刚刚讲过，千年国度的开始，撒旦要被捆绑。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旦被捆绑。这里有一节经文，我又看见，我讲过启示录都是约翰看见。其实启示录是很有趣啊，它是像一本这个图画的书，它是对用图画来告诉你。用图画又是预言的书，而且读的人有福的，所以英文是三个 P， 一个叫 picture book， 一个叫 prophet book， 就是先知预言，一个叫 prophet， 就是对你有益的。那一共约翰看见了7749次，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每一次看见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啊。因为天使从天降下，哇，不得了，这个天使大有能力。很可能他就是谁，就是弥迦勒，就是天使长，他跟撒旦征战的，他手里拿着什么无底坑的钥匙，拿着一个钥匙和一条什么大链子，他是有权柄的，他来是干嘛？捉住了那个龙，龙就是撒旦，这个龙啊，你要抓一个犯人啊，常常法官要验明正身，不要抓错人，所以这里告诉他抓的没错，这个是一个龙，又就是虎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你看一点都没错，就是抓对了人了，把他捆绑一千年。那在这个在这个，我刚刚应该把这个幻灯片次序调整一下啊，这里讲到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千禧年国，这个千禧年国有一个目的，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啊。千禧年国的目的首先就是完成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在旧约时期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跟耶利米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告诉他们将来他们的领土要从埃及一直到伯拉大河，那么大的土地，在过去以色列历史从来没有应验过。跟大卫的约就是将来大卫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做宝座，还有耶利米新约讲到将来圣灵在人里面，让人完全的可以得到洁净。这些约啊，要什么时候应验呢？在过去都还没有完全应验，在这个千年国度完全应验，神的国度彰显出来，弥赛亚为王，世界改变，满了荣耀。 还有在千年国度里面为什么有这个目的，就证明啊，虽然撒旦被捆绑还是人会犯罪，可见人犯罪不是因为撒旦来，是人犯罪是人的罪性来。那人要怎么办呢？只有神的救恩才可以得救，所以千年国度就是证明这件事情。另外呢，千年国度也就是神的心意，让基督的心腹，就是新约荣耀的教会，在这个时候被介绍给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的人。我们在十九章也讲过，被请来赴婚宴的有福了，因为在这个一千年里面，新妇就是新约教会跟新郎要被这个旧约信徒、灾难信徒在这里都一同的介绍给他们，而且一同的宴席一千年。所以千年国度神有这么美好的目的。那我们刚讲千年国度的开始，撒旦被捆绑，我刚好像是掉了一张幻灯片，所以我才跳到这里啊。好，没关系。那我们来看，那撒旦就被捆绑了一千年。那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我掉了好几张幻灯片，我下午才整理好的，我看看有没有在下面啊。如果有的话，没关系，那我就没有幻灯片，我就解释一下好了。刚刚讲过撒旦被捆绑这个一千年啊，这里有几点我们需要思想的。如果你看一下圣经啊，这里有几个这个动词啊，第十二章，你看讲到这个天使从天降下，他捉住，这是一个动词，捆绑一千年，第二个动词，又扔在无底坑里面，第三个动词，第四个把它关闭，把无底坑关起来，第五个用印封上，目的是什么？让撒旦不再迷惑列国，最后还要暂时释放他。所以这个天使是大有权柄的，他可以把这个魔鬼抓了以后捆绑在这个无底坑里面，注意只是一千年，还要把它释放出来。为什么要释放呢？等一下会解释啊。但这个魔鬼呢，你看他的名字，他是这个蛊蛇，蛊蛇就是讲到他是会恶毒的，他是会欺骗人的。从创世纪开始讲到他是龙，表示他是恶毒的，又叫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神的，又叫魔鬼，就是毁谤的。所以这个撒旦这个时候一千年就完全，他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了，被封锁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好，这是千年国度一开始做的事情。刚才已经解释过千禧年的目的，那我们现在来解释千年国度这一段一千年的时间里面有哪些事情发生。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说，我又看见，中文翻成几个宝座，原文是复数字，就是很多很多的宝座。这些宝座有坐在上面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当千年国度撒旦被捆绑，有主耶稣基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跟着主耶稣一同管理审判的有很多很多的宝座。那这些宝座上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在这里他说，这些啊，就是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三类的信徒。第一类就是旧约信徒，第二类是新约信徒，第三类圣经说有被斩者的灵魂胜过拜受者的灵魂。换句话讲，就是在灾难时期，这些不拜敌基督不拜受，但是他们殉道了，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复活的有旧约信徒，有新约信徒，还有灾难时期的殉道信徒， 都同时复活，跟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那这里有一个表格，各位再复习一下。我们讲过圣经中的复活次序，首先主耶稣的复活，然后教会时期结束的时候，新约信徒复活，当教会被提，我们死的复活，没有死的就被活的就改变身体，然后在灾难时期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旧约信徒复活，在但以理书12:1-2, 13节，还有以赛亚书26:19-20节，都告诉我们旧约信徒是在灾难时期结束。刚才我们的启示录也读过，除了旧约信徒，还有灾难时期信徒也复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同坐宝座的有新约信徒，有灾难时期信徒，有旧约信徒，我们一同复活。那顺便讲到，在这1000年，这三批的复活的信徒一同作王，等到1000年结束以后，还有一批复活。这批复活针对的就是那些历世历代不信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千年国度里面死去的那些信徒也在这里复活。好，这是很清楚，再给各位又复习了一遍圣经里面的复活次序。这里有一个表格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因为各位弟兄姐妹已经读到启示录20章了，希望我们对整个启示录有一个系列的了解。如果你不记得细节，至少你能够记得这个整体的末世的次序。在这里很快的帮你们复习一下，如果你有困难，你用照相机把它照下来，或者有困难我可以请教会发给你这个表格都可以。好，我们先看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然后教会时期，等到教会时期结束了，主耶稣来到半空中，天使吹号，基督徒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里都解释过很多次，讲到已死的信徒从死里复活，还没死的信徒被提身体改变，然后我们一起被提在天上呢，就有这个羔羊的婚礼，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地上就有7年的灾难。所以弟兄姐妹记得，我们已经不在这个灾难时期里面了，我们按照圣经了解，你和我新约时期的信徒已经被提了，那地上的灾难我们不在其中了。那地上的灾难有7年的时间，其中有分前3年半有7应灾，后3年半有7号灾、7晚灾，等到这个7年都结束了，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在19:11讲过，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就这个时候就把地兽和海兽、敌基督和假先知扔在火湖里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撒旦就被捆绑，刚才解释过，然后旧约的信徒复活，灾难殉道的信徒复活，我们与我们这三批复活的信徒跟基督作王1000年，在这1000年里面，神就把应许给亚伯拉罕、大卫，各种的约都在这里应验了。所以在这1000年国度里面，我们有这个已经复活的这些信徒，包括旧约、新约和灾难信徒，和地上还在存活的人一同过1000年。所以千年国度有复活的人，还有地上的人，等一下会解释。等到1000年国度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撒旦要被释放，有一个最后的反叛，然后撒旦被丢在火湖里，所有的人从亚当开始不信的人全都复活了。在这复活了做什么呢？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经过了审判以后，神建立新天新地，是下一次要解释的。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对这个表格，从耶稣升天、教会时期、教会被提、七年灾难、耶稣来临、千禧年国、白色大宝座、新天新地的一个次序，做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你看神是那么的有计划，而且那么的美好，把这个美好的旨意他的完全都告诉我们，目的让我们爱他、敬虔、敬畏、顺服他。好，有了这个表格，那我们就继续讲。在千禧年那一千年的时候，基督做王统治，那做宝座的刚才讲过，就是那三类复活的信徒。注意我们这三类的信徒已经得了荣耀的身体，哪三类呢？你还记得吗？新约信徒、旧约信徒、灾难信徒复活了，就是跟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相似。这些复活的信徒，注意，不再受物质身体的限制。有人问我还会不会犯罪？当然不会犯罪，我们是荣耀的身体，跟基督一样，不会犯罪，不会死亡，不会生病，而且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章有详细的解释，欢迎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的读哥林多前书15章。约翰就说，这些已经复活的就称为第一次的复活，因为在千年国度开始我们就已经复活了。为什么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有权利在千年国度承受荣耀的福分。那相对的还有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是什么时候复活呢？就是在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就是在千禧年结束以后，所有不信的人都复活，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是一个对比，第一次复活的就是我们进到千禧国、千禧年国，承受荣耀的国度是有福的。第二次的复活是讲到第二次的死是要受审判的。那这些已经复活的，包括你和我，有四个权利，四种权利。圣经告诉我们，首先就是圣洁了。这些圣洁了，我们都说我们在地上要成圣，但是我们成圣最后是要将来等我们身体都被提，那个时候才成圣，复活的身体。所以在这时候是全然成圣。第二，他说我们是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我们不会再死了。我们已经两次生，一次死，肉体死了，但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永远的死亡。第三，他说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哇，都宝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以弗所书讲过，你和我被神所拯救，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是做神的祭司。什么叫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请问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有没有来做神的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让神人和好，把神的荣耀彰显给人呢？不但今天要做，而且在千年国度、一千年我们跟神管理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地上的人来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是要做神的祭司，在一千年里面来帮助人类得到神的救恩。最后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你看不得了，弟兄姐妹，你每一个人都是要现在就要预备作王。你有没有像王的样子？在那个时候要作王多久？一千年。并且根据我们在现今世代的中心被授予不同程度的管制权。主耶稣曾经讲过，有中心的将来掌管十座城，也有掌管五座城，或者是 按着不同程度来管理。今天的中心决定你将来服事的能量和在神面前神在授给你的管理权，多么美好，圣洁了，不受第二次的死，做神的祭司，跟基督作王1000年。那你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做王，那千禧年国，谁是千禧年国的百姓呢？子民呢？那要解释一下。我们曾经讲过，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敌基督的国度被灭亡，而且哈米吉多敦征战的那些敌基督的军兵也被灭亡，所以所有不敬虔的男女在全地都被除尽了。以赛亚24:6说，只剩下少数的人。那这些少数的人是什么人？当然就是信徒，他们是在7年大灾难中相信了主耶稣，仍然存活的信徒。在这7年里面，很多的信徒都殉道了。刚刚讲过，殉道的信徒已经复活作王了。但是还有很多没有殉道的，他们都会以肉身进入基督的千年国度。这些人里面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在灾难时期，因着这个2见证人，因着144000的见证人相信了基督，还有在灾难末期的时候，当他们整个国家要灭亡，1/3的国民都被除掉，1/3的人痛悔接受基督，这些相信基督的人还活着的，在灾难时期结束以后要进入千年国度。注意，他们是肉身进入千年国度。好，第一有以色列人，第二还有世上的万民。在这一段圣经，各位回去看马太福音25:31-46，主耶稣亲自讲的，就是在这个灾难时期结束以后，基督降临在地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就把全世界还活着的人分别出来，分别相信基督的那些外邦人，称他们做绵羊，邀请他们进入千年国度。换句话讲，在灾难时期有信主的这些人，他们殉道的已经复活作王，还没有殉道的基督依着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进到千年国度，称他们做绵羊。相反的，在基督审判的时候，地上还有不信耶稣仇视犹太人的那些人，耶稣称他们做山羊，咒住他们，让他们离开主进到永刑，就是把他们都灭掉杀掉了。所以在这个灾难时期，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这些地上的万民，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因为犹太人要受到敌基督的迫害，证明他们是不是因着相信基督，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能够在监牢里面去探访，有病的去看顾，有缺乏的看顾，甚至于冒自己的危险，表示他们对基督的有信心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因为对基督有信心，所以能够进到千年国度。所以盼望到现在为止，弟兄姐妹清楚了，在千年国度地上有百姓，其中有信主的以色列人，还有在灾难时期信主的这些外邦人，他们都进到了千年国度。这些人是普通的人类，没有经过死亡，也没有得到复活的身体，就像历世历代的人，他们会结婚，会组织家庭，会辛勤工作，也会死亡，而且 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直到一千年满了。这一千年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因为整个环境改变，人的寿命很长，所以一千年整个地球又充满了人类。这些人呢，他们会跟复活的信徒，请问弟兄姐妹，谁是复活的信徒？三类，旧约的复活的，新约的复活，灾难的复活。我们这些复活的是不会死亡的，跟他们一同生活一千年，就像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也跟门徒一同生活。换句话讲，我们是灵体跟肉体可以一同的生活。那复活的信徒，这些灵体他们会住在哪里呢？可能住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这个地上在半空中有新耶路撒冷，他在千禧年国的时候供给复活的圣徒居用，你可以在这里居住，然后下到地上去办公。这个圣城悬于太空中，可能像一个巨大的太空站，环绕着地球轨道旋转。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在这一千年里面就给复活的信徒在这里居住。那在千禧年国度情形是怎么样呢？在旧约和新约中，很多就经文谈到弥赛亚国度的预言都在这个千年国度应验。我只能时间的关系很简短的告诉旧约新约圣经有关千年国度的情形。首先，神权统管全世界，基督亲自作王统管地上一千年，哇，你看多么美好。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不论是民主也好，专制也好，都是缺少一个真正的王，真正好的管理，混乱不堪。但是在将来这个一千年，主耶稣亲自作王，以色列国会成为世界强有力的领导，耶路撒冷会扩充成为以色列国度的首都，以色列的版图会很大，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正如神应许的。那不但是基督亲自作王，每一个复活的信徒，包括你和我，也都一同作王，统管地上。那根据你今天对主的服事忠心圣洁，主会给你有不同的责任，也许封你掌管某一个城市，或封你做教育部长，或等等。总而言之，或做议员，神会亲自的作王，众圣徒与他一同的管理。所以在以西结书47-48章就已经预告，在千年国度里面12个支派的分地图，你可以看见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大得不得了，而且在千年国度也有圣殿设在这里。这个圣殿呢，也有祭司祭祀。当你说我们都已经有主耶稣救了我们，为什么还有圣殿要献祭？答案是，那个献祭是一个纪念性的，就像你今天掰饼聚会，你在每一次掰饼的时候纪念主为你的死，主为你的活，在这个圣殿献祭也是同样是一个纪念性的。下面有一个图，也是描写在这个千年国度以色列，你看它的地方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它的千禧年的圣殿也立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回去看以西结书的47-48章，有仔细的解释。好，第二，我们看在世界各国会享受和平和公义。这段时间，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讲地上还有很多的人，会稳定持久的福乐，没有战争的。你看人类自从 有了人类就有战争，这一千年里面没有战争了，太好了。所以你看联合国他们的宗旨就说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刀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只有在千年国度，神就告诉你那个时候是没有战争的，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美好，再没有战争了。这个世界一天到晚在学习打仗，千年国度整个的地理环境改变了，江河沙漠全部改观。我们来看自然界，旷野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成水，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整个地球啊，自然界都会复原，人和兽之间会和平相处，凶猛的野兽不再害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豺狼必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注意，那个时候小孩子可以牵着狮子，可以牵着豺狼豹子，牛和熊同食，牛犊和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那个时候的人连这个孩子都可以跟蛇一起玩，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真是野兽也不再害人了。狮子和肥畜同处，就像这个伊甸园。然后人的寿命啊，人人都会长寿，千年国度的人其中没有数日而亡，这个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所以在千年国度，地理环境改变，没有战争，没有撒旦迷惑，人的寿命增长，地上的人口会遍满全地，多如海沙，而且神被高举，假宗教和偶像都要败坏，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来敬拜的地方。在弥迦书四章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耶和华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请问弟兄姐妹，那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幸福。还有圣灵浇灌，救恩普及全世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个时候应验，千年国度的人都会得到圣灵的引导，明白真理，这是千年国最好的福分。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羡慕在那个千年国度？而且神的话是真实的，不但是这么美好，你和我们都是复活的，我们要和旧约信徒和所有历世历代爱神的人在那里一同的相交，一同的聚集，一同的管理这个地，来做祭司，来做君王。请问你和我是多么的有福分，多么的喜乐啊！在今天混乱的时代，我们更是羡慕这个千年国度要的来临。等到那一千年结束以后，我们要讲完了千年国度的情形， 要讲一千年结束的时候，圣经说撒旦必从，你看必就是一定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干嘛？你看他的工作就是欺骗，就是迷惑。你看在二十三页讲，让他不再迷惑，可这时候要迷惑，迷惑什么？地上四方的列国，哇，整个世界从北方到南方，从东方到西方，就是哥哥和马各，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来征战，又是要打仗了。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就遍满了全地，要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是他们的征战。结果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撒旦被释放，他同样不改他的诡诈的天性，地上的人数多如海沙。你现在知道那个海滩啊，你看有多少的海沙，就知道有多少地上的人都伏在撒旦的手下，让他来做首领，来带领全地这个迷惑的多如海沙的人来跟神还有跟圣徒征战。那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撒旦要被在这里释放呢？这里我们可以有几点的思想。第一，证明人类的堕落；第二，证明撒旦是不可救药的邪恶，你看一千年也不改变他；第三，证明人性完全的败坏；第四，证明基督受死的必要性；第五，显示永恒惩罚的需要，彰显神先见之明；最后，把那些哥哥和马哥代表反对神的人来除灭。我们下面再来解释。首先看见这个撒旦被释放出来，时间没有改变他的性情，他知道这是日末途穷。你知道吗？圣经我们能够看，撒旦也会看，他这圣经他都看过，他都知道他的前途。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变本加厉，四处的进行颠覆神国，迷惑人。全地的人反叛神的纷纷响应，哇，不得了，纷纷响应，人数呢多如海沙，军队为数庞大。撒旦是背叛者的首领，向基督国都圣城去进攻。撒旦向基督国度进攻，这些，那么请问什么人会跟从撒旦呢？我们来思想，什么那么多的人，谁会跟从撒旦呢？好，答案在下面。我们刚才讲过了，大灾难结束以后，进到千禧年国的人都是信徒，而且是肉身进入，他们都是真正的信徒，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可是他们后代，因为他们是人类，会生殖日益增加，因为人只要是人都有遗传的罪性。在千年国度里面那么好的环境，基督亲自做王，各位弟兄姐妹也一同在治理，地上的人表面来敬拜主，甚至于来做礼拜，但是很可能就是一个相习成风，变成一个习惯了，不见得啊，人人是真正的信主，只是一个传统，大家都是照着先祖来做。那人的性情是败坏的，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得救。其实不只是神都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你可以看见就人的性情是败坏的，旧约时代也是一样，包括在千年国度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还是要靠着人人自己来悔改接受主才能够得到重生。在那个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这些后代的人他们 还是有人，很多人没有真正接受基督耶稣。所以当这些人呢，当然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当撒旦变成一个导火线，神把撒旦释放出来，也是给人一个试验。神常常给人做一个试验，你看在伊甸园试验人是不是亚当夏娃是不是真正的敬畏他。今天我们也是每一天都是在一个试验，我们是不是跟随主还是跟随撒旦。在千年国度也是神给人一个试验，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来看人到底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得救还是悖逆他，让借着这一次的反叛检查人是否去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所以真是成为人性全然败坏的一个可悲的注释注解。这些被迷惑的人呢，称作哥格和马各。什么叫哥格和马各？哥格的意思就是指的首领，马各的意思是指的地方。换句话讲，犹太人他们的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写作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哥格和马各这两个名词做弥赛亚的仇敌，就是做敌对神的仇敌。所以这个哥格马各就是代表敌对弥赛亚，敌对神的仇敌。这些人呢，他们人数多如海沙，所以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他们的叛乱是普世性的，是各民族人数非常的多。当这个魔鬼一出来挑衅他们，他们就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什么叫圣徒的营？就是耶路撒冷。什么叫蒙爱的城？圣徒的营和蒙爱都是耶路撒冷。因为这个蒙爱的城耶路撒冷当时就是千年国度基督作王政治宗教中心，那圣徒的营也是我们聚集在地上的地方。当他围攻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了？结果就是就像11章11节讲到主再来，那时候主用口中的剑就立刻把他们灭了。同样的，在这里当他们来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的时候，神就用天上的火降下来，完全，注意，完全的把这些背叛他的全部消灭。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用火来审判，神是烈火的神，所以在最后神从天上降火，把所有背叛的这些人，各国的人，多如海沙的人全部消灭。哥格马各，你看从北边，从西边，从东边，从南边，各地来围攻这个蒙爱的城和圣徒的营，但是最后神用火全部把这个最后一次大战消灭了这些敌对神的人。那撒旦的收场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还记得兽和假先知吗？我们在19章上一次讲过，他们就被主耶稣骑白马的活活的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已经1000年了。这个时候敌基督和假先知在1000年都在等候他们的主子，他们的首领魔鬼的弃临。所以在这个时候魔鬼来了，地狱的三位三体都一起终结了，他们要在永远的硫磺火湖里，在那夜晚昼夜被折磨， 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魔鬼丢在这个，你看，地狱的火湖，要受尽所有的痛苦，和敌基督假先知。下面一段就是讲到，当这个撒旦最后的反叛，然后清除罪恶，讲到有一个末日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注意形容啊，白色，然后大宝座，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可见这是一个很可畏的一个场景，非常的令人惧怕。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什么站在，就是接受审判，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你看案卷，这个案卷是一个复数字，千千万万的案卷展开了，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生命册是单数字，只有一本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每人人都要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他们的案卷来记载他们所行的，来受审判。约翰看见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相信就是基督，因为父神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他去执行。这个时候天地逃避审判的可怕，在审判台前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你看所有人都要复活，站在主面前等候审判。哇，等候审判。那这个白色大宝座呢，它有什么？有法庭，是一个法庭，有法官，有被告的人，有传票，有证据和判决。历世历代不信神的人，当然也包括千年国度的时候，按照两个案卷来受审判。有两个案卷呢，第一个案卷叫做生命册。生命册就是凡是册上有名的都不受审判。这个生命册就是神的救赎。换句话讲，当人有了救赎，他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那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不信的人，是要受审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救恩是取决人在世上的选择，当人选择神的救恩，他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不受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什么叫做案卷的行为呢？他说要按个人所受的受审判，就是行为册。行为册就是指那些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是不信神救赎的，他们要按着他们的行为要受审。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被无所不知的神记录，这些会提供永远定罪的证据，按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有轻重不同程度的惩罚。你看，凡是没有接受救赎的人，他们要按自己的行为到神面前，就成了他们定罪的证据，然后也有不同程度的惩罚，不同程度的惩罚。案卷有很多，千千万万，可能一人一卷，上面记得从你生到死所做所行所想的一切，都要按这个来受审判。于是海 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刚刚都讲过了，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海和死亡、阴间都交出死人出来，所以把这个死亡和阴间当作人格化啊。换句话讲，普世的死人不管在哪里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等到审判完了，死亡和阴间就被扔在火湖里。换句话讲，死亡是因着罪恶来的，那现在罪恶都已经，你看清除罪恶，整个罪恶都消除了，也不需要死亡了，是讲这件事情。这个死亡和阴间还有地狱的火湖，地狱到底有几度煎熬，所有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扔在火湖，要怎么样永远的受痛苦，这是第二次的死，永永远远。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已经结束了第20章，下面我们来很快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在20章一开始讲到撒旦被捆绑，然后讲到1000年里面有宝座，那我们就想想谁能够坐上1000年国度的宝座。第二个问题，撒旦被捆绑1000年，可是又在1000年结束以后暂时释放的原因在哪里？各位思想一下，思想一下，神做事都有他的原则。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神会依照什么标准来审判各个人呢？好，这是今天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还有一题我没写下来，就是千禧年国，到底神设立千年国，它的目的是什么？各位也可以思想。好，我就今天暂时停到这里。今天是非常的重要，重点是讲到3段，就是讲到千年国度的开始，撒旦被捆绑，千年国度的1000年做宝座的来治理，那这1000年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我们有什么福气在这1000年。第三个重点就是1000年完了以后，撒旦被释放，产生世上的哥哥马哥的世界大战，最后背叛的人被天上的火烧灭，这都结束以后有一个总清理，就是白色的大宝座，所有历世历代的人名字没在生命册上的人都在这里受审判，魔鬼撒旦丢在火湖，同样名字没在生命册上的人也一同丢在火湖里，是今天的重点。那今天也解释了什么千年派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没有千禧年，只是一个神国在心里，有的说后千禧年，基督来以有了1000年以后主耶稣才来，和前千禧年，这都是今天讨论的重点。好，下面欢迎弟兄姐妹来回应这些今天的课程或提出问题。